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家，各位听众，欢迎大家今天跟大兴今天晚上再度过这今后两个小时的夜猫子家。不到二十年前吧，中国大陆有一本小网络书籍叫《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呢叫当年明月，他是笔名啊。他讲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讲的是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的事情，那五百年以前的事儿。我今天我的这个直播间里有一个人，他能够给大家讲当今这些事儿，而且呢是今天美国的事儿，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热爱的李若李老师。李老师好
啊！你好，你好，大家好。哎、今天讲美国这些事儿、啊，
美国这些事儿，
美国这些事
儿，而且是当今当日或当周当月的事儿。
这么说吧，我们要讲的事儿是。虽然讲的是过去的事，可能过去三十年、六十年，甚至从二战开始讲起来，但是你了解我、
嗯，
我们讲的所有的事情，至少我个人讲的所有事情，都严重的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因为在过去在历史上发生了那件事儿、嗯，我们今天才以这样的生活方式而生活着，不管是生活的幸福还是
这件事儿，
创造了今天我们的生活，所以这很重要。历史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关联非常重要。
是的，就这样。好，大家，我们这个还是得遵循1300的这个指示，我们得进一下广告。今天呢是大兴，今天晚上今天又是星期一，
现在买什么呀？
今天现在买，我看看，人寿保险和龙虾。
不能再等待。
好，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今天我们要讲今天美国这些事儿。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李若，我是刚才跟你讲哈，我是在今天就是前两天我看见李若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在微信上。照片上呢，前面是李若李大摄影师，后面是贺锦丽，这个贺大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对。那我就不知道你是哪一次、什么时候、你几次采访过贺锦丽？是不是采访过他？然后呢，能不能给大家讲讲你在采访的时候？
我采访贺锦丽哪一次？那个照片我忘记了哈，我是因为是搞笑的照片，你也知道那个照片是当时那个鼻子比较痒啊。那是某一次吧，就是一般来讲，我采访人的时候还真的不愿意跟人合影留念啊。你看，我跟 Michael Jackson 没有个合影留念，我跟他采访过那么多次啊。Kobe Bryant 倒是有过一次，Michael Jordan 有一次，但是政治人物很少。乔拜登有，贺锦丽有，乔拜登这照片我也发给你们了，好像。那当然，我呢不是要正经，不是咱们那个面对镜头讲那个气死说茄子那种正经的很有留念哈。这个我们不便在节目里边如何描述那个照片的搞笑的部分哈。但是那是某一次，我确实采访过他很多次，从他做在做旧金山的检察长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有所接触了。那后来做了加州的这个司法部长嘛，就是 Attorney General。做加州的参议员和特别是在2019年年底他就退出了2020年的总统的初选，就是民主党初选。在那个过程中，好像这个照片是那时候照的，是2019年的时候他退选之前。顺便讲一下，在2019年众多的民主党的竞选人中，就是竞选出现的人，当时有 Bernie Sanders， 有 Elizabeth Warren， 当然有 Joe Biden， 还有这个杨安泽，这个华人，在众多人 Mayor Pete。这么多人里面，贺锦丽的他为什么是最早，不是第一个也是早期退选的，是因为他在民主党的内部，他的支持率从来没有超过2%，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退选，这是2019年年底的状况。那个照片是那个时候拍的，我第一次不是采访他，是接触贺锦丽。我记得特别清楚，是2008年的元旦1月1号。不但接触他，我们在中午啊还吃了一小午餐在一起，只有我们四个人，我和我的同事 Conan Nolan， 另外两个人就是贺锦丽，就是这个 Harris，
当时检察长，
当时他正在竞选加州的检察长，他不是检察长、
okay.
他是旧金山的地区的检察长，而不是加州的检察长，他在竞选。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贺锦丽呢？是因为第四个人就是我们后来的洛杉矶的市长，这个 Eric Garcetti。
嗯，
背景是这样的，你知道2008年，我们的这个总统是总统大选年，选举的第一个活动就是 Iowa， 就是元旦1月1号、1月2号进行的那个 Iowa 爱德华州的那个初选嘛。我那是第几次？我从92年开始，顺便讲一下，今年我是第九次在第一线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个采访报道活动，从92年开始，
哇，
到今年只有 2020年次是缺席了很多活动，是因为新冠的事情，其他全部都是在第一线全程报道。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他的主要的这个高这个热点是不是在共和党的竞选人扎马金之间和后来的民主党的竞选人奥巴马之间，这个热点是在民主党内部，是奥巴马出现还是希拉里出现，这是2008年元旦时候的情形。那么这就带来了我采访，不是采访，就是跟贺锦丽一起共度了一个引号美好的上午的一个背景，是因为我们到了爱华之后，那么是所有的这种那种就是这个参政者和支持者全部都聚集来爱华，然后来当然有 New Hampshire 还有两次那个代表大会，那么在爱华就聚集了好多的各路的精英了，
各路豪杰，
早晨起来打电话被叫醒了，是当时的洛杉矶的市长，这个Anthony Vergosa， 记不记得那市长
啊？
墨西哥人，
对，
他打电话找把我和我的同事叫醒，说：“哎，我们早晨起来要不要吃早餐呢？采访一下。”我们就跟他吃了一个早餐，在早餐过程中，等于是进行一个采访。他旗帜鲜明的支持民主党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参加2008年的总统大选。那这个新闻我们没有办法报，因为当时我说了两面，一个是希拉里，另外一个是奥巴马，我们必须在同级，因为他是洛杉矶的市长嘛，这个 Anthony Vergosa， 我们必须在同级的政客里面找到一个支持奥巴马的人，所以我们就经过了一番的这个电话调查，最后发现当时的洛杉矶的市议员等于是跟市长同级的一个政客，就这个 Eric Garcetti， 他是支持奥巴马
的，
所以我们就找到他，就打电话联系上他，说我们能不能采访你，采访你之后我们才两边共同报道平衡嘛。那他就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比较高尚的住宅区，当时大雪纷飞啊，正在那个大雪
纷飞。在
埃文大雪纷飞。
特别冷。
正在挨门挨户的敲门发那个关于奥巴马的宣传单呢。那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之后这个Eric Garcetti 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旧金山的当时的检察长贺锦丽。
贺锦丽。
所以就这么变成我们四个人。在，因为他们两个挨边走嘛，去发传单嘛，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当时给我的感觉，贺锦丽是一个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有一点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OK，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事情的时候，这个你知道，美国人喜欢讲棒球。这个 Iowa 这个地方曾经拍过一个Kevin Costner 演拍过一个
电
影叫、
yeah.
你知道吧 Film Dreams、
yeah. 对
Film Dreams 有一句著名的一个名言，就是这个运动员醒了之后他以为他在天堂呢，他说 Is this a heaven、然后那个 Kevin Costner 吧说 No this is not heaven this is Iowa所以说所以就把那个 Iowa 就比作天堂嘛，就这么一段，就当讲这些笑话的时候，那这是一个 inside joke， 就像你看我刚才我说那个 Kevin Costner 你说 Film Dreams 这是一个 inside joke，那贺锦丽和我也没听懂，我不是这个棒球文化里面长大的嘛。
Yeah.
我和贺锦丽是都没有听懂这个 Conan Nolan 和 Eric Garcetti 的 Inside Joke 的。那我没听懂的时候，我就琢磨，贺锦丽没听懂，你知道干嘛吗？
傻笑，
敞怀大笑，就是现在你看到那个，哈哈哈哈他一笑我就知道他没听懂。所以现在注意一下哈，如果贺锦丽在某场合敞怀大笑的话，多半情况下他没有搞清状况。
这有一个有意思的话，人家说啊。跟一个外国人说笑话哈，是你说完笑话之后，他先笑，然后呢，待会儿呢，他偷偷在问你的时候，你跟他解释，然后他再笑一次，他就啊，他的礼貌再笑一次，等回家晚上明白了，
再
最后再笑一次，
但是贺锦丽马上就明白了，
马上就
明白了，他不明白，所以他马上就哈哈大笑，所以这是第一次我接触他，但是没有采访。
Okay, 上文书说到贺锦丽在听到一个他不见得明白或者肯定不明白的笑话的时候，他还是哈哈大笑。说起来呢，刚才我也讲说这个外国人听笑话经常会笑三次哈，这也是一个玩笑。贺锦丽的背景，他不是一个所谓安格鲁萨克森的美国人，他是一个移民的后代，而且是新移民的后代。
实际上，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虽然在伯克勒，应该是在加州，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成长嘛，因为他父母都是学者、医生嘛。
对，他爸爸好像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对他妈妈好像是乳腺癌的专家嘛。但是他父母离婚之后，好像他就跟他妈妈到了加拿大，他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或者是成长大的，应该是中学。
所以，但其实对于北美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的文化，像我一样，可能
对对，就是所以
外来者空降。
对，你要是笑，你也是笑三次，他应该也笑两三次。
不是，
对，
至少我没听懂说我不笑，
你诚实，
我诚实，我不假笑。然后我回家之后琢磨去，
最后也没笑，因为到哪儿也没听懂。
后来我发现美国人讲的笑话都不可笑，最后也没笑。
anyway， 所以呢，就是说他，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好像学经济专家是吧？是一个从他母亲是印度人，然后他，
所以这就可以带来另外一个话题了。在2019年，就是民主党在竞选初选的时候，有一次在辩论会上边，
嗯，
贺锦丽为什么在那次辩论上就是脱颖而出了呢？是因为他当时直接挑战 Joe Biden。就是在1960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所谓的民权法案。在民权法案有很多的这个措施，就是这个54年这个 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之后，其中一个措施在69年、70年前后，美国在很多大城市推行这个 busing， 就是 school busing 的制度，就是把一个好区的学生呢送到黑人区，主要是黑人和白人之间融合嘛，就把好区的白人区的学生送到大巴车，早上起来送到黑人学校去。然后把黑人里面穷贫穷区的那些学生送到最好的，比如说我们这边 Parsons Willis 高中有很多黑人的学生，因为他们是从 Compton 那边送过来的，所以是 busing。我自己亲眼看到过。
我太太啊，在 Wellesley， 在这个波士顿 Wellesley， 他们 Wellesley 还那个中小学都是最好，美国最好的这个公立中学哈。每天早上无一例外一大车黑人孩子过来，但是这些我太太是一个很个子很小的一个白人女孩子。他说他有一个最高最壮的这么一个黑人大汉
保护他，
保护他。对，
是的，这是一种种族融合，这个没有，咱们现在不讲这个对错嘛，
就
是一个事实。
对，
那么事实就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的争论。那么当时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个政客，1973年年初，就72年选举，73年年初进入联邦参议院的这个政客，这个人叫他是来自达拉瓦尔州的，这个人叫 Joe Biden。那么在当时在这个有激烈的社会上有激烈争论的情况下，Joe Biden坚持反对这个 busing。所以到了2019年，那个Joe Biden的这个政治生态各方面哈，这个社会环境都改变了嘛。所以呢，70年代初期他反对 busing 在所谓的这个民主党的党内是一个反动的行为，是吧？所以这个反对 busing 就是一个反动的行为。结果贺锦丽在2019年，总统民主党内部哈、总统辩论的时候，他脱颖而出提出了 Joe Biden 在1970年代初
反对
busing， 他描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画面。他说：“你知道吗？当时你在参议院投票反对 busing， 在那个贫民窟里面，一个黑人的小孩、
小女孩
上了那个 bus， 在等着去那个高尚区上学，那个小女孩被 deny 了这个权利。他说 ：“That little girl is me。”那贺锦丽从来不是那个 little girl， 她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一个白人的环境下。虽然她是一个印度人和黑人融合的家庭里面，但父母都是
教授和
学者，
对
不对？
医生。
所以，那是一个虚假的描述。That little girl is me。那个 little girl 当时已经跟着她妈妈去了加拿大了。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活环境下，
而且也没有 busing 这一说。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辩论中，贺锦丽会把自己创造出这个，一直到现在，我认为他还在创造自己是一个这个贫苦出身，然后呢，代表了大多数的这个所谓的美国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一些精英这种形象。是我们事实上讲，贺锦丽并不是，他是一个忧郁的家庭中出来的，对不对？至少他的生活背景比你和我要富裕，没有你富裕，但是至少比我富裕的多。
这个我就不置可否。所以呢，就是说，贺锦丽他在这件事情上，当然他我们可以替他解释说，他就是作为一个叫 literally， 就是我不是真说是我自己，但是说就像我这样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还是有这个嫌疑，让大家觉得，哎呦，你贺锦丽，你是不是明明你是占尽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同时你还是声称，
至少我觉得这个人不真诚。哎，咱们今天的这个谈话的主题是不是就是总统大选了？ 咱们一直回避的话题，是不是就讲、这个、
没有，
今
天
我们就从这开始。
今天这些事儿，就叫今天这些事儿。哎，对，所以呢，我这样吧，
因为这个咱们绕不开，因为他现在是民主党的基本上，
对，
虽然还没有开的党代会，那他基本上是可以假想的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绕开这个话题。
对，
那我们也可以去对这个党的创普来品头论足嘛，因为既然选举嘛，今天又是选举年，所以我们可以沿这个话题讲下去。我不回避啊，只要你不回避，
我不回避，
你不回避啊，
当然对啊，这个这样啊，我们再稍微进一下广告，又到了时间，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讲的是，那就是这样，今天这些事儿。那今天最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
最大的事儿就是2024
总统大选，对，所以呢，
就是屋子里面站的最大的一头大象。
对，但是我们要跟这头大象好好的做点解剖，做些分析。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所以我们接着讲哈、啊，就是贺锦丽在，你是在。
我后来我无数次情况下跟他有过所谓的业务上的接触，就是新闻采访了。
嗯，
那就是当然他做了这个加州的检察长之后，然后呢，特别是他做了加州的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之后，我发现他和我在2008年见到那个贺锦丽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你知道，有时候政治啊，特别是政党政治，它是像一台机器一样，它可以把一个原始的材料哈，就打磨。抛成了不同的形状，有的是一个政治器材，有的就是一个怪物。那这个贺锦丽的在这个政治机器中被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塑造的过程中，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我明显的感觉到的，就是严重偏左。但是我一点不怪他，为什么不怪他呢？因为加州是一个极左的一个政。极左的一个政治环境，如果你不严重偏左的话，你不走在别人前面的话，你不能够脱颖而出，你不能够从这么多左派的政客中产生出来。那么现在贺锦丽作为民主党的2024年的总统竞选人，他显然是脱颖而出，他站在了所有的其他的我们身边左的太多了，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Vergosa、Eric Garcetti、Gavin Newsom， 这个数不胜数的。但是贺锦丽走出来了，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用我们通过他的一些这个实施的措施，比如说950块钱，这所谓的臭名昭著的这个47号法案，比如说监狱的改革制度、犯罪的改革制度，然后就是和共和党的一些较量上面，他站出来在我忘了是哪一年了。应该是2020年或者2019年，他试图选举，我得把这个手机给关掉。他试图选举那个民主党的总统竞选的时候，是一个左派的媒体《60分钟》的一个女记者，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哈，在美国的50个左右的民主党的联邦的参议员中，有一个评分，贺锦丽居然是最左的。比这个 AOC 比什么都最左的，因为当时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到2019年的总统的选举的这个小组的人员中来，他必须把自己打的，就是说你或者是共和党的极右，或者是极左，当然这都不对。在我看来，真正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你比如说克林顿当年，他是右偏中，甚至于后来2016年的这个川普，他也是这赫林是左偏中。川普是右偏中，小布什也是右偏中，最后都是靠向中间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获胜。那这里边有一个我以前跟你讲过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本党竞选的时候，你面对的是本党的选民，你必须旗帜鲜明的，你如果是共和党，你就举出一个极右的一个大旗来，如果是民主党，你就要举出一个极左的大旗来。当你一旦出现了，你必须偏中向，因为你要选争取的不是你的那个底盘，是民主党的或者是共和党的，你争取的是那三分之一的，那将近有多少3000万左右吧，或者是2000万左右的中间选民，所以你必须把你原始的在这个党内初选时候极左或者极右偏向中间来。为什么？我给举个例子，在2016年，记不记得10月19号礼拜几？
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三
2019年10月19号礼拜三的最后一次 川普和希拉里的辩论中，他表现出的是极右偏中，然后争取了中间派的选民。我认为2016年10月19号礼拜三那一天是整个2016年总统大选选举中最重要的一天。那就回到了可能我们等会儿要提的话题，就是总统辩论。在今年的总统辩论，大概是2024年这边改变了一切，就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既然我们现在说这个总统选举的事儿啊，咱们先客观做一个声明哈。我们两个经常谈论政治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政治理念是极其对立哈。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在一起谈，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听众的朋友也是以这种心态来听我们讲哈。就是我自己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当谈论两党竞争的时候，在谈论总统竞选的时候，甚至于更大的一个政治问题，谈到什么中国的问题、台湾的问题、俄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的时候，我把我自己当做蒙古人。记不记得我经常跟你说我家住在乌伦巴托，我把我搬到乌伦巴托去，至少今天晚上从现在开始一个半小时我家住在乌伦巴托。换句话说，我是蒙古人。为什么我是蒙古人？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既不是美国的民主党的人，也不是美国的共和党的人，我也不同情任何一方面的理念。我们从这个政治科学的角度来分析2024年的总统选情，这样比较合理吧？
嗯，
那这个我们先做声明，我希望你也做呀，这样、
是，
那我们才可以谈这个事儿，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政治理念的之间的一个争论了，就是、
毫无意义，而且没有不会有结果，这种东西是一个 对。
那既然说到这个政治科学哈，我刚才讲了，今年是第九次我在第一线采访报道总统大选活动哈。不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确实自己也是非常好奇，所以在这个过去的25年之内，我真的是刻苦攻读关于美国的政治、司法、历史，特别是跟总统有选举有关的这些原始的材料和书籍，所以我确实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察者。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我是 Mitt Romney 和奥巴马竞选总统之后，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嗯，
我记得当时这个任金哲老师安排我去给是专门针对美国总统的选举和新闻工作者对选举的这个过程的报道做过一个讲座。那个讲座的题目当然就是焦点是美国总统选举。我记得我当时想了7点给我的学生，当时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新闻学院的应该是研究生吧，这些人都希望以后希望中国驻外的中央电视台驻外记者啊什么这样，他们的是职业前途这样嘛。
嗯，
所以我当时想了，当时我觉得讲了7条，在美国总统选举这个选民关注的，你看现在选民各种各样的信息满天飞，实际上选民关注的或者是一个竞选者要树立自己的形象的或者树立自己的这个人设的是哪方面，当时我想了7条。那现在我跟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第一条最重要，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哈，从一个蒙古人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哈，一个人要想当美国总统大选，必须办好这七个事儿啊。第一件事儿是 vision， 就是你这个
愿景，
对，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宏观的愿景，你要把美国的未来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愿景。
嗯
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信念。就是你到底相信的什么？你到底相信什么主义？就是咱们说的啊，是相信什么主义？你相信一个大政府主义，还是一个小政府主义？你相信自由市场，还是相信这个统一这个叫什么计划经济？这是主义，甚至于一些宗教的理念，甚至于社会理念，比如说在美国经常碰到的什么同性恋的问题，这个流产的问题，
打胎的问题，
拥有枪支的问题，宪法修正案的问题，这都是信念。所以选民会在第二，在信念方面严格的这个用那个放大镜来透视这个总统竞选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第二信念。那么第三当然是最重要，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 policy， 就是你的政策，就是如果你一旦当选，
对，
你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次2024年大选和以往我们所经历都不一样，是因为从1892年开始，美国的选民第一次。是不是去猜这个人一旦入白宫会怎么样，而是说去比较，因为这个人已经入过白宫了，比如说川普已经在白宫做过4年了，他在白宫4年期间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样的，他的边境政策是怎么样的，他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的，所以 和现在的政府，就是拜登和贺锦丽的政府，他们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这个司法各方面的政策怎么样？所以可以比较，就是从1892年这个 Grover Cleveland 重新选回白宫，他在1888年这个输给了当时的 Benjamin Harrison 之后，他历职4年之后再重回白宫，在历史上只有一次重新加回来了。如果这次川普成功的话，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一个总统失去了白宫之后，在四年之后卷土重来，而且赢得了这个白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至少从选民我们就幸福了，我们可以比较，我们不用猜啊，不用说一旦，就这个词儿不用一旦哈，我们已经知道他在白宫里边是什么政策了。我们知道现在贺锦丽和这个拜登他的外交政策，他的这个边境政策各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也知道四年前川普他的政策，我们只要比较就好了。所以政策非常非常重要。
OK，
是政策。
第三、第四、
第四个经验，你的 experience， 就是你曾经做过，你曾经做过联邦参议员，曾经做过州长，你曾经实行过一个伟大的一个社会改革的政策，你的经验。那每次选举的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当时奥巴马和这个希拉里当时选举的时候，希拉里那个电视广告讲的非常清楚，说当夜里三点钟那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接电话的经验，从政的经验就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走向，所以他当时就强调这个经验嘛。结果在这个班加西，美国的大使这个 Christopher Stevenson 被
半夜打电话
被屠杀的时候，半夜三点电话打进来，这个喜来里不知道他当时是国务卿，他不知道如何反应，然后这个甩甩手回去卧室睡觉去了。所以他的那个是一个 false,
污点
一个污点广告。对，所以经验非常重要，这是第四点，是吧？第五点，这次选举或2016年选举两次都凸显就是品格，就是 dignity， 就是你的个人品格怎么样。以前实际上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我说我们选的是一个总统，一个能够领导的国家走向未来的一个人，一个能够把政治、外交、人民生活安排的这个井井有条的人，不太关注这个个人品行。实际上，美国总统选举关注个人品行是从水门事件开始的。第一个翻车的是1987年，当时的科罗拉多的参议员，这个人叫 Gary Hart，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出现一个事儿。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小故事讲一下，叫做 Monkey Business。这个 Monkey Business 涉及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所以他又是一个有妇之夫。那他当时设计的一个29岁的一个女人，那个人叫做 Diana Rice。那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就细谈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美国的这个政治啊，还是跟比方欧洲比起来，是当年像克林顿闹出来之后，法国那些政客都说你美国人怎么疯了？
但我就说这个克林顿就是 Gary Hart 的学生，所以克林顿Gary Hart 没进白宫，他学生进了。就我进去之后出现了这个鲁文斯基的丑闻嘛。那么但是这个对品格的吹毛求疵式的一个挑剔选民哈，我不是说不应该啊，是在2016年在川普作为一个商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花花公子，特别是由我们在 NBC 我们 Midway 那段录像，那著名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录像，就把川普这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来审视。那么现在呢，川普出现了另外一个竞争者，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贺锦丽。他在他的过去，他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和从政的过程中，个人品格问题有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还真有，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品格的问题在2024年选举中就变成了一个，刚才我说这七项里边应该是不太重要的一项。我刚才说 policy 应该重要，但是现在个人品格这个话题已经超越了 policy 这个政策这个问题，所以变成了今年这个选举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是 communication 的 skill。那我们拿里根来，你们家的，就是你最喜欢的总统里根，他的那、这个
你们家的，
他的那个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哈，他这个跟选民交流的、
就是、沟通，对，
沟通的
跟老百姓沟通的这个技术，
对，这个也非常重要。那当然，你像比如说川普，他也沟通了，他用的是推特来沟通，脸书不那个老百姓不买账，所以在沟通的问题上也出现了这个也撞墙了，等于是哈，这是沟通。当然，第七个，在我2012年讲这七点的时候，我的学生还没有意识到有如此的重要，因为当时是一个美国的黑人总统刚刚击败了 Mitt Romney， 一个摩门教的总统。但是在2024年， 这个第七点又太重要了，就是形象，个人形象。你知道什么是个人形象登峰造极吗？就是说你脑袋上挨了一枪之后，你二十秒钟站起来，然后你把拳头举在空中，你说 fight fight fight， 那是个人形象。然后在你听不懂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哈哈哈哈敞怀大笑，这是个人形象。所以个人形象在2024年选举中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热点。
嗯，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燕猫子家。我现在这个李优老师刚才在这个广告中间呢，我们就要谈啊，说你就是基于你这七条啊，
七条。
那我们呢现在呢，
他们当时叫我叫李优老师七条，
李老师
属于我的了，七条确实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当时
李老师总结出来这个七条，要这个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要大家要看到的哈。那现在呢马上就要发生的，虽然说因为随着拜登这个总统的这个宣布他退选啊，这个突然之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阵容中间就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数，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78岁的男人白人男人挑战一个82岁的白人男人，现在是一个川普，是一个男人挑战一个女人，是一个白人挑战一个黑人，是一个就是一个极反正是偏右吧，然后跟这个偏左或者极左。
所以第七条很重要，形象。
OK，
一个男人的形象，黑人的形象，女人的形象，老人的形象，这都是形象。顺便讲一下，你刚才讲那个拜登总统这句话，我有点不太同意哈。你也知道为什么不同意，以后咱们再仔细分析这事儿啊。为什么我不把他叫拜登总统？因为我从来不承认他是一个合法的总统。顺便讲，
这说中了，
哎，说中了，没错，说中了。但是有时候你知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一些重话我憋着说不说，有点不太痛快啊。那咱们话归正题，确实说中了，我也承认说中了啊。当然呢，他在
白宫。所以我们马上要看到的这个贺锦丽跟川普之间，一旦很快，他们俩真正说对簿公堂啊。
首先是这样，
当着美国老百姓面对簿公堂，这是应该马上发生的事情。
那这事能不能发生还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你说是电视辩论嘛？这个首先的话就是竞选人是如何对簿公堂？实际他们每天都在对簿公堂。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竞选人表达就刚才这七样东西的时候。这七项东西通过什么办？一旦你变成总统竞选人了，你会通过三件事儿加一来表达。第一个是演讲，第二个就是集会，第三个呢不是你自己，就是你在各政治各个阶层，比如在州政府各州各区域有这个政见代言人。你比如说加州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可能在不停的为贺锦丽做这个政治代言人。那么当然这个川普他可能有比如说 Marco Rubio 在佛瑞达州会做他的政治代言人，是这也是一种对簿公堂的一种方式。当然第四种我说那个 plus， 那 plus 就是加码的那个最重要，就是集会、演讲、代言人，更重要的就是电视辩论。你刚才假设的是他们可能会在九月份还是十月份进行一场电视，就是原来已经同意了电视辩论，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要不要就，并不是电视辩论，并不是总统选举时候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总统电视辩论是从1960年开始的，第一场总统电视辩论是1960年的9月26号，星期几？
没有
啊，礼拜一啊，1960年的9月26号是个礼拜一啊。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辩论，在芝加哥的 CBS 的电视摄影棚里面。那当时辩论的双方，一个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总统嘛，他做了8年副总统的时候，他作为副总统就是正常上位准备竞选总统。那么竞争者是来自 Massachusetts 的年轻的 Junior 联邦参议员 Jack 肯尼迪，就是后来的肯尼迪总统。这第一场辩论是在这个两人之间进行的，等会儿我们可以仔细的讲讲这个辩论中发生了什么，如何改变，确实是改变了选情，而且是戏剧性的改变了选情。
对，因为以前大家都没有在电视形象上看到这政治家，
因为美国的电视，美国的政治从50年代开始啊，才真正的进入了电视时代。以前还是那种拿大喇叭、高音喇叭、
收音机，
然后那个报纸、poster，
对
不对？
报纸，
或者是叫做集会，什么叫集会？叫 stump speech。什么叫 stump？ 就是那个树墩演讲，就是到了一个村子、一个镇上面，然后那个树墩砍了一半呢，往树墩上一站，站高一呼，然后就开始讲啊。那这个杜鲁门1948年的时候，靠那个火车。车后边那个尾箱上面，加喇叭就讲，然后演讲游说全美国。那50年代开始， 说白了也好玩，就是美国的电视，你知道我是干电视的，我又研究美国的政治，所以我就把这两件事研究特别透。就是美国，如果说是美国的政治进入电视时代，你得有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儿，还真是这个人就是尼克松。这个事儿呢，就是美国，就是电视在美国政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然后从此之外，就是那个作用再没有减退过。就是1952年9月23号，
嗯，
礼拜几？
礼拜一，
礼拜二。
哟啊，反正只要是上个礼拜以前，我以后我都说礼拜一。
不是，就是说你给我一个选择题就是了，就七天里面选一天，肯定选对啊。
对，
1952年9月23号是个礼拜二，尼克松总统那一天在我们 MC 啊。在我们就住在洛杉矶的一号摄影棚啊，就当时是这个我们当时摄影棚，我们没有 Burbank 的摄影棚的时候，我们在 Al Capitan Theater， 然后 Capitan Theater 不是现在的好莱坞那个大道上面，那个名字是啊，原来的 Al Capitan Theater 在什么，在1517这个 Wine Street 上边，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 Egyptian 一个 Theater 哈，那是我们的一号摄影棚 NBC Studio Number One， 在1952年9月23号礼拜二那天晚上，
嗯，
尼克松。晚上6点半到7点之间哈，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演讲，这个是后来著名的叫做小花狗电视演讲，听没听说过 The Chuckers Speech？ 从那一天开始，美国的这个政治哈就进入了电视时代啊。那我现在插一句讲哈，美国人选总统，很多人选总统，每年这个民主党、共和党都是一批人蜂拥而上，然后就选争接那个这个出现权。特别是2016年的时候，一下来了17个，包括川普，后来川普打败16个，自己就出来了哈。那么最后什么人能够真正的作为一个主要政党呢？那些
提名人，
那些像什么 Rasparo 啊，那些来搅局的，咱就不说了。就是真正代表一个主要政党，那就有两个嘛，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这两个政党来出来选举的人。我以前我也做过一次政治演讲，这个题目叫做“151俱乐部”，就 Clubhouse 100。And 51就是在美国，一般来讲，现在讲一般来讲，川普改变了一切啊，是有151个人会变成这最后的总统竞选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那就是100个联邦参议员，50个州长，然后如果总统到期了，那个的总统的副总统就是100参议员加上50州长加上副总统151个人，基本上从1952年开始，美国的总统选举，那1952年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刚刚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的英雄艾森豪威尔就打破了这个151俱乐部，他变成了1952年的总统竞选人，而且当选了总统。1950年再次连任，他连续两次击败了民主党的艾德林·斯蒂文森，就当上了这个以将军的身份当上总统。除了他之外。就我这151俱乐部一直 works 到哪儿？到2016年出来一个连这个抓狗官都没当过的商人，
嗯，
是我们 NBC 的，说白了他是我的同事，我们 NBC 电视节目主持人，
嗯，
记不记得当时他主持那个
川普
嘛，他就是他这个半路中杀出一个川有金来啊，然后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但是一般来讲，常态来讲，包括现在贺锦丽，他也是一个联邦参议员、副总统。你看他自己这个身兼两个，我刚才说的151俱乐部的身份啊。后来当然，拜登也是多年的联邦参议员、
副总统，
基本上就出不了这个圈儿。
嗯，
就是你我肯定没戏。
嗯，
就是151里边，咱不属于那俱乐部，咱就别想了，咱也别试了啊。就这151个人，
嗯，
那我们就围绕着在美国，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哈，你就研究这151个人来。就一句美国一句笑话，就每一个州长和每一个联邦参议员在早晨刮完脸、刷这个刮完胡子、洗完脸照镜子的时候，他在总镜子里边都看到一个未来的美国总统。
都必须的，
哎，这是个笑话，至少自己是这样看的。
对，嗯，
所以呢，这个挑战者几乎是从来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就是脱颖而出，代表他这个政党来进行选举。所以这151个人，
嗯，
这150个人里面，那他们所进行的刚才我说的活动，几乎演讲、代言人，然后电视
，电视，
你是不是要卖龙虾了？
还有一会儿时间，我刚才想起来，你说这个电视，我想起来。有人曾经说这个林肯总统，因为他文笔很好，但是说他的说话声音不是很吸引人。然后如果说当时有这个，如果收音机普及的话，如果电视普及的话，他可能就选不上总统，他自己人形象比较这个比较怪。但是呢， 一旦到了有的上次我们讲过一次，说这个有特别漂亮的男人，一旦上了电视，哎呀，
那我说的是
女人喜欢，
是 Warren G. Harding 1920年的总统竞选人，而且当选总统的 Warren G. Harding 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
嗯，
说到林肯，我刚才说这个原则啊，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啊，我再往前就不说了。你比如说林肯吧，林肯他既不是联邦参议员，他也没有当过州长，他曾经当过两年的联邦众议员，在众议员的位置上来要跳到总统位置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且几乎没有过。那么林肯是一个格外，林肯是一个律师，但他从来没上过法律学校，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律师。
对对对，
林肯是个总统，但他从来没当过州长和联邦参，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美国总统。所以林肯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且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总统，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总统，直到他遇刺身亡，他从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英雄。
嗯，
所以林肯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接着是刚才讲啊，就是说在如果一旦是两边的这个对决的话，贺锦丽和川普就是有没有可能说川普总统就觉得我现在民调比你高，或者我现在这个呼声比你强，至少自己觉得他会拒绝和贺锦丽进行这个电视这个互相的这个对簿公堂。
在历史上呢，一般来讲就是在民调比较靠前的，或者是拉开距离的人，或者是在政治位置上比较有优势的人，他会拒绝和挑战者，所谓挑战者来进行一个电视辩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辩论会把你已经跑在前面的人和落后那个人放在一个平台上，他不愿意通过电视辩论的方式把那个落后的人放在平台上，等于是把他拉上来，拉到跟自己平行，因为两个人在那台上嘛，这两个人变成equal，变成一个平等的，所以跑在前面的人不愿意。就像跑步一样，你跑在前面，你也不愿意说等后边两步嘛，对不对？就不愿意平等嘛，你就要计划前跑。所以呢，
所以你看，像在共和党的时候，川普就没有和共和党其他那些，
他就拒绝参加了，对，他说我没有必要跟你们，对不对？我不要把你们提升到我这个高度上来，这基本上是理念是这样。所以说到这，
所以贺锦丽和川普就有可能没有这场电视。
所以现在我们还不确定。就是看他们两个怎么想的了，这就是啊。我刚才回到1960年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尼克松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接受了这个要求提出电视辩论的是肯尼迪的团队，是当时的肯尼迪的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他们家的老三。老三做他的竞选经理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是急于把他的哥哥，你想肯尼迪是在1952年才当选了联邦的参议员，1940年进入那个国会当了联邦众议员，从46年当选，47年开始进入国会，到1952年才当选联邦参议员，才进入我们刚才说的151俱乐部，这151个俱乐部他52年才进来，还不到8年。那当然56年的时候他又他的政治野心是比较，家里有钱，然后有政治抱负，老肯尼迪 Joseph 肯尼迪又一手要打造出家里面的一个总统，大儿子
大酋长来，
大儿子没了找老二，老二没了找老三，就最后这个一家死了三个儿子，变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一个政治悲剧家族。那么在52年进入了151俱乐部，56年四年之后，当时 Eddie Lance Stevens 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选举的这个竞选人，来挑战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哈威尔将军嘛。那么56年时候，肯尼迪已经在党内造势，要求 Adlon Stevenson 提名他为副总统的竞选伙伴，刚刚做四年的一个 junior senator 啊，那非常非常就是那种政治抱负和野心非常大，
就是早上起来看得清清楚镜子里头，
镜子里
面
就是一个
就是总统。
对，但他看到总统之前，他先看到那个总统有点重影，看了看他那不是总统，那
是
副总统。所以他在1956年他强烈要求，一直打到了1956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这个副总统提名是大会上产生的。那么确实这个当时双方有强烈的争执，那最后这个Adlon Stevenson 是已经是总统竞选人，最后出现是 Estes Kefauver， 这个是我忘了他来哪个州的了啊，一个小州的 Estes Kefauver。 当时为什么能够作为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呢？他当时有一个在对美国的文化或者社会啊有一个贡献，他是从1951年开始，因为这个50年代就是二战之后啊，美国是黑手党盛行。那之后那个国会的议员哈，你要有一个 cause， 就是我有一个主题参政主题，有人要弄，现在比如说有人弄环保，有人弄这个地球温暖，有人要弄这个什么绿色，或者有人弄这个种族平衡。 艾德伦这个 S. Kefauver 这个联盟参议员，他在50年代初，1951年开始，他想了一招，他说现在他妈黑手党横行，谁都不敢惹黑手党啊。
嗯，
我在周游全美国主要城市，芝加哥、纽约啊，什么费里达菲啊这些主要城市，然后到一城市里边就把当地的黑手党就召集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参议院的听证委员会来听证，就是有了著名的咱们电影那个《教父》里边。
啊
那个
Al Pacino，
Al Pacino 在那个参议院听证那段描述之内那段，而不但听证，在听证过程中，这个 Esther Kefauver 在听证的时候为美国的政治词汇做了一个贡献。他当时指一个叫一个 Frank 叫什么 Frank 什么什么一个老黑手党头，他说你哈，你不是一般的黑手党，你是黑手党，用意大利讲的，你是黑手党的头子，你就是教父。所以的 Godfather 是 Kefauver 说出来的，所以他贡献了这个词儿，所以在美国民主党内部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腕的政治级人物。所以1956年他打败了这个肯尼迪，作为了民主党的副总统竞选人，跟 Adlai Stevenson 搭伴，当然他们两个都输了，所以变成了一个历史上一个 footnote。但是肯尼迪在1950年竞选副总统这个事儿，一下子就他的那个在党内的曝光度啊，一下就增加了很多，所以60年他就有信心出来竞选总统。